主啊，怎么说，试着讲一下啊，让牧者来查验。啊，我感觉我们这一群人，这个平台可以说是，很蒙福啊。看到耶利米，这段时间在看耶利米书，我就看到他就是说，耶和华神愤怒，就是没有来寻求神的，没有守，就是说神就说我的律例典章你们没有遵守，神就来厌弃，说他们在圣殿里面是畜类啊，这些牧人就这样讲啊，就是耶和华神有多大的愤怒。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人天天到这里来寻求神，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蒙福啊，很蒙福啊，天天的来在这里等候啊，很早就来等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这个平台啊，一直像耶稣一样一直来寻求神的心意，然后让我们整个的教会可以进入这个至高的呼召，来迎接基督的再来啊，预备自己，也迎接再来之前的一个大收割的这样的预备啊，我都觉得真的非常蒙福啊。那我在想就是说我刚才领受的啊，试着讲啊，只有你们要听牧者的带领啊。我就是我刚才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上周也讲到就是说在一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然后呢怎么来谈顺服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还是缺乏很多的教导或者是不知道啊，这是我个人的啊，就是怎么讲，就是在我们受觉知受洗那一刻，其实就进入了这个身体的里面，来经历这个救恩啊，经历这个丰盛的救恩啊。那这个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就感觉东西好像带领了很多，我感觉我自己啊，就觉得是确实有很多的不明白不清楚啊。就只能说打个比方，就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他的目标他的整个是来顺服这个头，就是顺服这个基督的。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一个开启，因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典都是有体在基督里面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以弗所书说了很多，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怎么的，那都是讲的就是这个在这个身体里面的很多的祝福，还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啊，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那在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挖很深，挖很多那我们马上又讲到了要顺服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天然人的群体，一个很有些人可能个人可能很多，你像12个探子，他也有10个进不去还有2个他是专心寻求神的，他反而进去了新的力量起来，然后带领这两位可以说是也信心的伟人带领进入那么我就觉得，那我们怎么样来整个的群体可以进入呢？那这个里面在身体的这个丰满的里面，那我觉得确实有2个是需要来带领的，特别是牧者前好像上周好像讲到，我听到好像周牧师讲到，就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有一支是军队，有一就是家这2个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像军队一样的来全然的顺服呢？什么时候像家一样我们彼此相爱，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来商讨啊，沟通啊那么呢，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好像就是说可能是牧者带领我们也不是很清晰，可能我没听懂可能是我们是不是，或者我没有听懂我觉得好像在一进入这个身体的里面的时候呢，可能我也没有想过，然后呢就只是讲关系，一直都讲关系，我关系，我跟你的关系好那我就听你的，我跟你的关系不好我就可以不听你的，或者我也可以来质疑你的带领，或者我也可以来怀疑有各式各样的有的就或者有人就离开啊，或者有人的那么呢就是说在这个身体的里面的话呢分两部分的话呢，一个就是军队那就是马太福音讲的8章9节他就讲到这个罗马的一个官他是在部队里面，所以他很清楚 他很清楚，以色列人不清楚啊，因为他从来就没想过我是一支军队。那这个罗马兵的话呢，他为什么让耶稣基督那么的惊奇？我自己的领受哦，自己的感觉啊，自己的一个，只能说信心的回应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能明白呢？像耶稣就是说，他知道他是在军队里面，可能是不是从小就训练在军队里面，他就是无条件的顺服，他很清楚这一点。他很清楚，他知道基督，他认识了这是神的儿子，他绝对要无条件的。你这么大的一个官，你这么的一个，你到我私下我还真不敢当。为什么？他确实是在军队里面训练，不光是无条件的顺服，而且他很尊重，他看出来了，不像犹太人还看不出来，一天到晚就在这里讨论这个律法呀，怎么的，这个规条啊，天天讨论。啊，都就搞这些。那么军队，他知道这个是军队，他就可以来，就是来无条件的来顺服这个次序，因为他就有这个训练，所以说在犹太人确实是没有这件事情，确实是没有，所以他很清楚，他就知道，耶稣的这个神的儿子，哇，他都看，他就知道你能救我的谱。家里的这个病人、仆人啊，你都不用进到我的舍下，所以他很近，他完全无条件的可以顺服。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从来很少想，就是说我们是一支军队啊。我感觉这个一支军队，它确实是有使命的、有呼召的，在这一块是绝对的不能讨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那里讨论，不管是军队还是好像都在那，我感觉都在那讨论啊。讨论，那么呢，就是这个神下来的命令是绝对的顺服，绝对的要服下来。那有人就会很多的质疑啊，很多的，因为他不觉得他是一支军队，他觉得是个家，家就是要有爱嘛，要有爱嘛，所以那里就是说，他就没有办法来回应，没有办法回应啊，就是说在这个军队的里面，就是要高度的一个顺服啊，这个确实是需要来训练啊，不然的话呢，你就。你就进不去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军队的带领你就进不去了啊，你就进不去啊，然后你有很多的委屈啊、伤害呀、啊、在里面，就是没有分清啊，没有分清，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就凭信心这样讲啊，所以你看耶稣他是一个全然顺服，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全然的顺服，苦苦的寻求。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因为他自己也因着这些，他也要受很多的患难，就是他就是要高度的来顺服阿巴父神，他就是我就是一个寻求，就是为了来顺服，一定要我全然彰显父神的心意，他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器皿啊，他就是这样的来撇下自己，然后呢把自己就是说来父神是高度的一个。降服或者一个顺服在里面啊，在父神的里面，他成了我们的这个真的是榜样啊。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顺服的里面的话，对准的这是一个军队，你要想到你是军队，你是军人，你就是要来受训，要来顺服啊，要来无条件的顺服啊。那么呢，但是另外一个也不要搞混了，就是在家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听命呢，听神的命令呢，就是我们来商量商量。我们来分辨分辨，等候等候，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就是这一块，就是他就这是在家，你是可以强调这些的。就是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家，因为他有爱嘛，要彼此相爱呀，要落实这个新命令呐啊。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明白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去听，无条件的去听。但是听到后面，你是不是有一些？疑问呐、啊，一些情感没有得到满足啊，那这个时候你确实是需要去医治啊。当然，目的是你要无条件的顺服啊，就像顺服权柄一样啊，就是神你是要顺服，我们都可以，但是顺服这个权柄，在权柄的带领，那权柄的带领它也有两个，一个是训练军队，一个是家啊。那这权柄这个方面的话呢，也是需要把持住的。就是要把持，就是说，在这个军队里面，你不能妥协，绝对的不能妥协，就是 严格的执行，但是后面呢又是家嘛，那这个时候要去做一些工作。我记得好像周牧师以前带领过我们学过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先做领袖，后面就先做仆人。做带领就像军队一样，那做仆人的话就像就进到家里面，家里面当然有灵性高的，有灵性浅的，有各式各样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需要来做很多的工作，当然目的是需要他进入这个至高的护照，进入这支军队，来装备好，来迎接基督的再来，或者是来迎接这个大收割啊。所以我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你像圣经里面也有，就是这个神颁布十诫，他没有跟以色列商量说我要颁布十诫，没有，就像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我来跟你商量商量，我要不要上十字架，没有这回事。根本就没有，他做了就做了啊，他不可能跟你商量。就像那个马克吐胖兰也是的，5%是神权绝对的权柄啊，做了就做了。哎，反正95%都是有应许的啊，那这个就是神做了就做了，神就是说神的一些东西，你下来以后，你是照着执行，确实有这个啊，照着执行啊，所以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就是要知道我们第一，我们是一支军队啊，第二，我们又是家里的这个成员，我们怎么样来扳平这两方面啊？这个是需要来牧者要更多的来有一个一个带领吧，或者带领我吧啊，让我就是活在这个里面，也让我不要搞混了，就是让我在顺服全然顺服的时候，我又遇到伤害了啊，我就哎呀委屈的不得了啊，然后就搞进到混乱啊，我自己就进到混乱，就不知道是全然降服啊，还是因为我要去移师了啊，就不是很清楚啊。那我在这个身体里面呢，我的运作的话呢，那我就那我也很难降服下来啊，也很难降服下来啊啊，所以要祷告求神给我恩典，在任何时候就是我可以来。很清楚，我不光是一个心腹，我还是心腹战士，但是我另外有知道，我也在一个家里面，在一个神的爱里面，神是好牧人，他是为我们舍命的，要更多的来体会这一份神给我们成就的这个，在神家里面这一切的丰盛的产业也好，所以我觉得这两样，当然大题目是在一个整个的身体，基督的身体的里面，然后来执行这两个，那这个我觉得，求神怜悯，神呐、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该顺服的时候，真的是像心腹战士一样可以顺服下来。在家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来彼此来沟通，我们放下，可以来沟通，直到我们可以全然的降服。主啊，那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也带领这个平台，也带领我的家和儿女，让我们可以全然的。降服也可以享受在神家里面的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可能我用的时间多了啊，我把时间交给你。
是的，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亲爱的哦，主耶稣，你来本不是要废掉律法，主啊，你来乃是要成全律法，主啊，一点一画，你说天地要废去，这律法书上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哇，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赐下来，谢谢你借着师母的分享。继续的带领主啊，孩子继续带领我们当这个群体主啊，在这个顺服哈利路亚和这个爱的这个平衡，军队和家庭的这个平衡当中，主啊能够真实的能够哦，主啊真的是回应你这爱的呼唤，哈利路亚进入到这第一支军队的里面，主啊在这个家中来学习这个全然的顺服，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你来，主啊你谦卑的从高天降卑为人，就是来扶持我们，主啊你扶持我们要进入到这样一个至高的呼召里面，主啊来恢复，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成为你所要塑造的那一位，主啊真的是赞美你，主啊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这个全备的救恩的真理，以至于让我们在这个无条件的顺服的这个功课上面能够进入到一个突破，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进入到这个突破当中能够成就父你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啊谢谢你，在这样一个复活的季节，神啊你复活我们里面那个顺服的心，哈利路亚， 你也来复活我们里面那个爱的心。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赞美你。是的，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神啊，神啊，恳求主你在我们这样一个肢体的里面，在我们这样一个群体的里面，是的，作为一员，是的，神啊，我来求主你给孩子一个极深的恩典，就是可以来全然的顺服。哈利路亚，是的，也因着爱，我们要来全然的顺服，顺服教会，你对教会的带领，也顺服教会对我们的带领。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爸爸，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做你神家的军队。爸爸，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成就了全备的救恩。这全备的救恩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带进到第一支军队，让我们纪律严明。虽然我们现在的状况还不是很理想，很多的状况，但是爸爸，我们相信你，你是医治的神，你也是栽培我们的神。爸爸，你是全能的神，你可以把我们借着你的全能把我们带进到属灵的丰盛。爸爸，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颗愿意降服的心，愿意付代价的心。爸爸，也给我们爱你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敬畏你，爱你，为你，为了爱你，我们愿意付代价。爸爸，让我们看重你所给我们的在永恒里的指望。爸爸，谢谢你，爸爸，让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是吧？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快跑跟随你。爸爸，谢谢你，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道成肉身的神，你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在这个第一支军队还是神家里的家人的关系上，主啊，在我们这样不同的身份当中，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能够站对位置，也能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主啊，我们能够既有真理也有恩典，能够活出在这个合一的身体当中，主啊，能够渐渐的成长以致成熟，并且被你来使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心腹主内平安。我们刚才听到小师母、曾师母跟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他们的祷告还是继续在上周的这个话题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学习顺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既是一支军队又是一个家，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两方面的这个平衡做得很不好我们看到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是受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个中国文化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就是讲这个个人跟权柄的关系，跟这个权柄的关系好就祝福，不好他就背应另外呢就是跟这个要看这个权柄的道德就是说看他的这个就是是不是就是说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完全这个权柄的这个道德好我就顺服佩服他这个道德不好我认为道德不好我就背逆还有呢就是讲道理，讲很多的道理，很多的质疑，很多的保留这些都是非神性念这个都需要我们来根据圣经来调整所以呢我们既是在军队里面，又是在家庭里面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呢我们原来学过这个属灵的权柄里面呢，就是讲到我们首先呢要学习束缚权柄才能够做权柄这个先学习顺服权柄，然后你才可以做权柄。那么呢，这个呢也是一个好的次序，就是说你顺服权柄，就是像这个军队的士兵一样的，要来学习顺服权柄，就是把教会当作一支军队。那么呢，你做权柄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要做一个仆人。你做一个仆人呢，就像在家庭里面来做一个仆人一样的，这样子呢，你就是说他就可以把这个次序弄好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平衡兼顾这个军队和这个家就是说怎么保好这个身体的概念在身体里面来学习顺服 啊，我今天的感动就是说，这个一个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我们非常非常陌生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这个约的概念。我们要了解这个约的概念，你就能够平衡好这个军队和这个骄傲啊。如果有了这个约的概念，你有许多许多的圣经的真理都是在这个约里面能够来平衡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约的这个概念呢，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这个真理啊，都就支离破碎了，没有办法整合在一起。只有这个约的概念可以把许许多多的这个真理啊，把它平衡在一起。所以呢，今天正好是这个除酵节的最后一天，
嗯
啊，所以我们啊继续来默想啊这个约的概念啊。所以我们有一条有一节经文啊，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28啊，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啊26:28啊，这个经文讲到就是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啊。这个经文我们可能很熟悉，但是我们今天要仔细的看啊，你要怎么样看出这个经文的这个亮光来呢？就是你要看到他是怎么样讲这个血的啊。你注意到他这里耶稣说这是立约的血，耶稣说他的宝血啊是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么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耶稣没有在这里没有说啊，因为这是赦罪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跟你们立约，他不是这样讲的。那么他这个两种讲法有什么区别呢？啊，就是说他在定义这个血的时候，他没有说这是赦罪的血，而是说立约的血。那么呢，这个立约的血跟赦罪是什么关系呢？他为多人流出来，他可以使罪得赦啊，他不是反过来讲这是赦罪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跟你们立约啊。他这样子讲法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区分了一个根一个本，他是立约的血，这个立约是个根啊。那么呢，这个赦罪只是一个果，它是这个立约带出来的果实。因为你是进到这个约里面了，所以你才可以赦罪，如果你没有在这个约里面，你不可以赦罪啊。所以呢，这个立约是比这个赦罪更加根本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来仔细思想的。过去啊3个多月3个半月我们都在讲束缚啊，都在讲束缚啊。但是我们看到教会看重信心远远超过看重束缚，教会强调信心远远超过强调束缚。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看重信心强调信心远远超过束缚呢？它的答案就是在于教会看重恩典远远超过看重真理，它的答案就在这里啊。当我们看重恩典远远超过看重真理的时候，我们相应的在逻辑上你就会看重信心远远超过看重真理。因为恩典是需要信心去接受的，而真理呢是需要顺服去遵守的。那么我们还需要继续的来思想，就是教会为什么会看重真理看重恩典看重信心远远超过看重真理和看重束缚呢？啊，这很显然我们找到答案，就是因为教会越看重这个个人得救远远超过看重宝血立约。当我们看重个人得救远远超过看重宝血立约的时候，你就会看重这个恩典看重信心远远超过看重真理和这个束缚。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思想，哎，教会为什么会看重个人得救远远超过宝血立约呢？啊，这都是圣经的真理，为什么我们会偏偏挑着这一个特别的看重，那一个我们就忽略呢？哎，它的这个根源在哪里呢？就是教会啊，它在这一个第4世纪的时候啊，就是罗马这个皇帝归信这个基督。这个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他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这个之前呢，这个教会的使徒 历代的这个这一个领袖都是这个犹太人啊，都是犹太的基督徒啊，从彼得开始到雅各，到后面每一代都是犹太的基督徒，他是主教会的领袖。但是到了第四世纪，君士坦丁他信了主，他归了主，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教会跟犹太的根源一刀两断，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犹太的这个基督徒做领袖，做教会的领袖。历代的教皇全部都是外邦人啊，这外邦人都不要紧了，这反正都是在信主的，但是他问题是跟这个犹太的根源一刀两断，结果呢就偏离了这个圣经的思想，以至于这个古希腊的这些哲学思想呢就都跑到教会来了啊，就是这个文化，就像我们华人把许许多的华人的文化带到教会里面来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知道了这一个根源，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教会啊，他现在的这个教会呢，他在这个认识圣经的这个上面，理解圣经的方面有很多的偏差，它的根源就是在于它不是从这个犹太的这个根源，从这个旧约的根源来，希伯来的根源来认识圣经的，它是反而是用一个世俗的这个哲学思想来读圣经的，它就把这个圣经给扭曲了啊。所以呢这一个啊，在圣经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呢，就是一个约啊，就是一个约。所以犹太人他就知道他们是约民，他们是选民，他们是跟神有约的，他们特别看重这个约。而圣经里面呢，就是这个约是一个主族，这个圣经是一本约书，这个约就是讲神跟人的交往的这个神圣的故事啊，他透过这个约来交往。但是这一个思想呢，就是神跟人啊、有一个约，然后在这个约的这个里面来发生关系，这个思想对于这一个希腊人是没有的啊，希腊人完全没有这个思想啊，这个其实华人文化里面也没有，神跟人之间有一个约，透过这个约来发生关系，这个思想只有圣经里面有。所以呢这个东西方文化里面都缺少这种约的观念，圣约 covenant 这个观念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个人得救的思想就渐渐的抬头。本来这个个人主义在希腊思想里面是非常严重的，而这个在中国里面呢它是集体主义啊，它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个人得救的思想就高抬到一个地步，跟这个救恩和福音画上了等号啊，就认为福音救恩就是个人得救啊，就是这么来的。那么现在呢啊，我们就是要回到圣经的根源，我们要来啊建立这个约的概念，我们要来看重这个约的概念。如果你看重了这个约的概念啊，我们一切那些支离破碎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整合起来。所以我们呢要来看啊，这个约，这个约呢，首先第一个约是神跟亚当立的约，在伊甸园里面。后来呢，就是神跟挪亚一家也立了一个约啊。后来呢，神也跟亚伯拉罕啊立了一个约。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约呢，啊，它跟旧约里面啊直接连接的是那个西乃之约，是这个摩西时代的约。这个摩西时代在西乃山立的这个约啊，跟这个新约的关系最密切啊。当然他跟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约跟这个亚当的约都有关系啊，圣经的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新约跟这个啊摩西之约西乃之约的关系最密切。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因为啊这一个西乃之约啊，或者摩西之约，它有一个什么性质呢？它是神跟一个民族，跟以色列民族、希伯来民族立的约啊。他亚伯拉罕和这个亚当、挪亚，他是跟一个人、一个家立约，但是在希乃之约呢，是神跟整个民族立这个约。所以这个约呢，跟基督、跟教会整个群体立的这个约，它是最联系最紧的 所以你看到你有这个约的概念，他就可以呢，第一可以了解神跟个人的关系是在神跟这个群体的关系之中的。这个约它有两个维度，一个呢就是个人跟神的关系，这是个垂直的维度，然后呢这个约它又是一个群体的约，特别是希乃之约和新约都是一个群体的约，它是耶和华跟旧约是耶和华跟以色列整个民族立的约，它是个群体之约，新约呢是基督跟教会这个群体立的约，所以教会是个心腹，它是一个心腹，不是很多很多心腹啊，教会共同组成一个心腹，在整个新约里面心腹这个词都是单数的啊，所以呢它是一个群体的约，但是这个群体的约里面呢它有个人的层这个维度啊，你们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约，你把握了这个约你就能够平衡这个群体和个人的关系，如果你没有了解这个约，那么呢你就很容易落到这个个人得救这个个人这一层面，把这个群体给忽视了。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来更多的来了解这一个约啊，特别是这个希乃之约我们是需要了解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个除酵节最后一天，我们可以呢再来思想这一个约它是怎么设立的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啊。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过程它是经过了50天啊，它是完成的啊。这50天所立的这个希乃之约，它由4个耶和华的节期啊把它保留下来，它里面的这个要素，这个约的要素啊都保留在这个4个耶和华的节期里面。从这个4个耶和华的节期，你守这个4个节期，你就自然会想到啊，这一个希乃之约它是怎么定的。这个希乃之约是怎么定的呢？它是从逾越节开始，从这个逾越节宰杀这个羔羊开始，它是从过逾越节的筵席开始，这个开始立约的啊。所以呢第一个耶和华的节期就是逾越节啊，接下来就是除酵节，他要吃这个无酵的饼吗？连夜要出发嘛，啊，那就纪念这个日子啊，就有除酵节，除酵节以后就有初熟节，啊，这个初熟节之后50天，它有这个五旬节，啊，这个五旬节呢，那是这个约的完成，你读这一个出埃及24章，你就知道最后这个约的完成是在这个五旬节，在西乃山上，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耶和华跟以色列民立约呢是经过了50天，从逾越节出埃及开始到五旬节西乃山啊，传授10诫律法，最后完成这一个经历啊，这个立约的过程由4个耶和华的节期来代表，实际上这就是这个约的要素就全部包含在这个过程里面了，就全部包含在这一个4个耶和华的节期里面了。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新约它的设立过程。我们看到新约的设立过程呢，它也同样的经过了50天，而且呢它也同样的啊有这个跟这个4个节期呢是所预表的啊，就是啊我们来看啊，所以新约的要素也全部包含在这个4个节期的里面啊。所以呢这个新约的设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这个最后的晚餐，从最后的晚餐开始的，就是逾越节的前夕，耶稣跟他的门徒啊，在最后的晚餐上面设立圣餐，他就是说，这个是我啊，这是我立约的血啊，为你们多人流出来啊，使罪得赦，这个就是在最后的晚餐说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立约啊，它最后的晚餐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总结，但是它不是全部的内容。你要了解这个新约呢，你要看随后发生的事情，从逾越节到五旬节，你要全部的了解，你才知道这个新约是什么内容，它有什么要素啊。这个晚餐只是一个总结，它是一个开始，设立了这个新约，但是新约的内容啊，新约的要素要从后面的4个节期来了解。那么我们就知道 在逾越节啊，这个圣殿宰杀羔羊的时候，耶稣是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讲过的。而在除酵节呢，耶稣的身体被埋葬啊，在初树节的时候呢，耶稣复活。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节期对应的是基督事件，基督钉十字架，基督埋葬，基督复活，这些基督事件啊，基督事件啊，就是 event， 就是跟这个耶和华的节期是对应的。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节期它对应的是基督的救恩啊，它预表的是基督的救恩。那么呢，这一个在复活，在初熟节耶稣复活了啊，那一天晚上啊，他向门徒显现啊，这就是你们受圣灵啊，五十天之后就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下啊。这个圣灵降下是什么意思呢？代表新约正式完成设立啊，所以呢教会因此诞生啊，教会是因为这个耶稣他所跟教会所立的这个约他完成了。他这个约是怎么设立的呢？是从最后的晚餐开始到五旬节结束才最后完成，因此教会成立诞生啊。所以呢你从这个你要了解这一个新约，你需要从这个五十天这四个节期这个约这个四个事件啊去了解，你就对这个约就了解得很清楚很全面。你就是这个约就是对这个救恩对这个福音的了解就在这个约里面啊。所以从个人得救的观点来看呢啊，这四个耶和华的节期当中只有逾越节跟我们个人得救的关系最为密切。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逾越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他的死也使我们赦罪，除去罪的刑罚啊，使我们得救。所以呢只有逾越节跟我们的关系密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传统教会只重视逾越节，对其他的节期就不是那么重视，或者没有放在救恩的这个层面来了解啊。但是如果从圣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四个节期都是关乎救恩的啊，所以呢这四个节期告诉我们这个约里面呢它有五个要素：第一赦罪，第二除罪，第三新生，第四呢立约的仪式，第五呢立约的条款啊。这个约这个圣约有五个要素啊，你就可以看到逾越节解决赦罪，它对应的是耶稣钉十字架；除酵节解决除罪，它对应的是耶稣的埋葬和复活啊，耶稣是在这个除酵节埋葬又复活的；初熟节解决新生啊，它对应的是耶稣的复活和门徒的重生。那么五旬节呢？五旬节包含两个要素，它解决立约的仪式和立约的条款。啊，你读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你就知道那里的立约的仪式啊，用这个血，祭神的血洒在祭坛上，又洒在百姓的身上，然后就是降下律法这个立约的条款。那么呢，它对应的是新约里面这一个立约的血。它对应的是圣餐的杯到十字架上的流血，就是这个立约的血，就是这个关乎这个立约的仪式。那么呢这个立约的条款啊，就是关乎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和圣灵的内住啊，五旬节圣灵降临啊，圣灵降临他住在我们里面啊，他把耶稣的教训能够带到我们的心中。我讲这些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你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这四个节期也基督的事件，你就会看到这个约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有五个平衡，在这个约里面有五个平衡。第一，耶稣钉十字架跟圣灵降临是平衡的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是表示逾越节和除酵节，圣灵降临是初熟节和五旬节。第二，赦罪、除罪、重生是平衡的啊，这个逾越节赦罪，除酵节除罪，初熟节重生，它是平衡的。第二、第三，个人跟群体是平衡的啊， 所以呢，这个约它既是我说了，它是一个群体的约，但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个人的维度，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灵内住在个人的心中，这个是新约的特色。如果没有圣灵内住在个人的心中，这就是一个群体的约。他实际上他立的约是一个群体的约，但是呢，他因为有圣灵内住在个人的身里面，所以呢，他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是新约跟旧约不同。你看见没有？他这个约里面个人跟群体它是平衡的，而且你要了解，你听到这个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个人的约，它是个群体的约，是耶稣跟这个教会立的约。你要一定要清楚，但在这个群体的约里面呢，因为有圣灵，所以呢，我们又有个人的层面。你要了解这个在约的概念里面是很自然而然的啊。另外呢，就是信心跟顺服是平衡的啊。这个信心跟顺服是什么平衡的？为什么呢？因为信心使我们进到约里面，而顺服呢，就是我们活在约里面。你看见没有？信心就是说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就进到这个约里面；顺服使我们遵守耶稣的教训，我们就活在这个约里面。所以呢，你在这个约的概念里面，信心和顺服是自然而然不可能少的。你要活在约里面，你必须顺服，你要遵守耶稣的教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约的规条啊，这是约的条款。你知道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这是约的条款。你在约里面就是非常自然的，而且这个条款这跟旧约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有圣灵是把这个耶稣的教训给开启，就是带进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律法写在心板上啊。另外呢，就是什么恩典跟真理它是平衡的。你要进到这个约里面，耶稣用血跟我们立约，这是恩典，你知道吗？但是你要活在这个约里面啊，你要遵守耶稣的教训，就代表神的话，所以呢，你就是要顺从真理，你才可以活在约里面。所以恩典跟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约的条款啊。所以呢，这一个恩典呢，就是这个约的仪式，他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了这个约。所以呢，你要是从约的概念来讲，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是平衡的、整全的、自然而然的啊。你有约的概念，你就是活在身体里面，你知道吗？你有约的概念，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群体是一个立约的群体。我还能够个人来在这里啊，就是批评论断孤儿的心啊，就是在这里增进嫉妒搞这些东西吗？不行的。那些完全是非神信念，你没有这个立约的观念，你才会这样做。你要活在身体里面，你要恢复这个立约的概念。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啊来思想啊这一个约啊这一个约。所以我们就可以啊简单的说这一个啊从这个约的角度来看，信心使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进入这个约里面；祝福是我们遵守耶稣的教训，就活在约里面啊。所以呢，信心和祝福都是这个约里面不可缺少的要素啊。另外我们在最后补充一下，这一个雅各啊，他讲信心也讲祝福，他是从一个约的观点来讲的啊。当年马丁路德他是从一个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他就不能理解这个雅各书怎么把束缚强调那么多呢，他就恨不得把这个雅各书整个圣经里面除掉。为什么？他理解不了这个束缚怎么可以跟信心合在一起呢啊。他的这个困难是因为他是用这个希腊人的这个思想去理解圣经，但是雅各不同，雅各他是从约的观点来看，信心和束缚简直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就是恩典跟真理它是完全不能分开的啊。再看这个，最后看保罗，那么呢我们就都误解了保罗。保罗是个犹太人啊，他是个拉比啊，他是个法利赛人啊，所以呢我们以为保罗只讲信，其实保罗不仅讲信，他而且讲爱啊，他讲爱。你的信心能够移山，没有爱有什么用呢？他爱是最大的，信望爱是最大的，你知道吗？ 所以保罗强调信徒，强调爱呀、啊。那爱是什么呢？爱是什么？爱就是顺服，爱就等于顺服神的话，爱神又爱人啊，这个就是顺服神的话。你看这个神的话就是三条诫命，大诫命、新命令、大使命，就是一个爱字。大诫命就是爱神嘛，啊，这个新命令就是要爱人如己嘛，彼此相爱嘛。爱大使命就是爱灵魂嘛，这个都是神的命令啊，三大命令啊，你要爱神，你要彼此相爱，你要去爱灵魂，这个都是神的命令啊。你遵守神的命令，不就是爱吗？爱就是顺服啊，遵守神的话，不就是跟真理顺服真理吗？所以保罗他是讲信又讲爱，他是信不能够离开爱，爱不能够离开信。所以雅各是讲顺服行为啊，跟信心，他都是同样的，他们都是从约的观点来看，一点都没有矛盾。但是我们从希腊的哲学思想来看圣经，就觉得是矛盾的啊。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读圣经，要好好的改变我们的思想，就是要接受这个圣经的思想。那么呢，特别是这个约，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啊，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神的话来。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阿们，谢谢啊，这个内容很多，感谢神，我们慢慢慢慢消化，我相信神会再花很多的时间。今天周牧师特别也讲到了。从约来对应身体，因为幸福代表团一直在讲，从上一周啊，从上周有，我记得有一两天还是三天，特别讲到了身体啊，一再强调，因为他一直在说，我们讲这么多顺服，你一定要来补充一个环节，或者叫一个思想，或者是一个教导，就是说或者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开启，就是身体。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也为啊，在这一点上，我也跟那个啊，我的啊师母，我们家师母呢，也特别的啊，在私底下我跟他讨论过，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感觉就是觉得你必须要把身体讲进来，嗯，不在身体里面讲顺服的话，你直接讲到啊顺服权柄呢，好像少一个环节，那个是做不出来的，是行不出来的，是没办法实现的啊，就是你中间少一个身体的概念，你就没办法实现。啊，没什么办法做。他啊，我记得上周四最后一次也讲到这一个，就是说他身体里面你才会有，你进到身体里面你才会有顺服的意愿，你也有顺服的能力。就是说你首先就产生了顺服的意愿，意愿是一回事，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顺服的恩膏和能力，也是要进到身体。就是你不进到身体里面去，就是你一直是在啊个体个体个体一个个的个体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来那个顺服的啊，你必须在顺服在身体里面啊。这个当然我想他这个只是那个心腹代祷团的这个整个是一个从灵力的一种领受或者是一种感动啊，但是通过周牧师这个啊，通过这个系统的教导，就把这一个啊把它系统化了，就让我们更加的清楚和明白。一个是一个直觉或者从灵里面的一种感觉，一个呢是在真理的系统化的来把这个理把这个感觉或者直觉或者把这个领受就把它真理化啊系统化，我们就可以传递，我们就可以来哎就可以来在系统里面来学习，在真理上就有一个啊有一个啊有个奠基啊。这个呢啊我想要一段时间来真正的来消化吸收。第一是从真理上消化吸收，第二是把它这个真理真正的要活出来，化作我们的行动要活出来。所以我觉得刚才周牧师在讲的这一些啊，特别是讲到约来对应身体啊，这一点啊，这个是啊约为什么、现在的教会尤其是基督教会啊为什么这么偏离这个圣经思想啊，它有一个断根啊，就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呢，从犹太的这个思维里面断开了，接了就是把西方思想西方的一个背景就带到教会里来了。就是因为犹太思想没有保持住，那人们同样是一本圣经，人们在读圣经在理解圣经，其实是与你的背景息息相关的，在你的整个的思想啊，你的思想模式 你的思维模式、思考模式都是来影响你的解读的。所以不要理解，我记得以前周牧师特别讲到过，他说啊，我们以前总以为啊，圣经是一个客观真理，它就是一个纯客观的一个标准，一个纯客观的真理。那我们的人呢，就一直想要去找这个纯客观啊，没有带任何主观偏见，没有带任何主观的那些你的先入为主的东西，就是我彻底把我的主观放下来，然后我再来认识这个真理。我想要来用这样的方法来认识真理，但实际上呢，他说做不到啊。从认识论来讲，就是做不到的，没有这样的事。就是说这个客体客观100%这个客体放到这儿，你呢作为一个主观体来观察这个客体，其实你的主观体就已经，你一定有个视角，你一定有一个维度，你观察事物有个视角，有一个维度。那视角和维度呢，它实际上一直在我们背后，它是你这么多年你成长的经历，你受训受教导，你这个后面其实都隐藏在你的后面，它其实就是你的 background。就是你在一个文化里面，你在一个浸泡里面，你在一个体系，你无形的就在一个体系里面，你本来就带着主观，你这个主观来观察这个客观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个角度，你没有角度纯客观来观察一件事物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的幻想。所以呢，从这里来讲，就是那个文化背景，就是我们一个教会背景，教会形成的一个啊背后的一个生态背景是非常重要，是要让我们理解啊教会的教导，让我们理解啊圣经思想，这个和神信念要逐渐取代我们过去的文化来的成长环境来的受教育来的这些东西，要逐渐来取代，用和神信念，用圣经思维或者叫犹太思想啊来取代我们固有的有一些角度，有一些 background， 有一些背景，这样的东西才能真正的跟圣经合拍，跟圣经的它整个的原始思想才能合拍。感谢神的就是神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已经恢复，原来在恢复跟犹太的这个根源来相连，跟犹太越来越多的教会，越来越多神的仆人都发现犹太的根源现在开始来衔接我们在五月中的时候呢，会有特别的有一个犹太的叫拉比 Zev Zev 这样的一个拉比他过去是一个犹太纯犹太教的拉比，他被耶稣得着之后，被主耶稣得着以后，他就从一个犹太文化的角度来看一切的事情。所以他非常有意思，就像他举到一个例子，比如说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呢，就是弄出了很多的教派了，安息日会呀、主日会呀，这些都一直在中间争吵究竟要不要守安息日，是不是礼拜六来聚会那个是礼拜天聚会还是礼拜六来聚会？那我们正好上次碰到他，也问一下这个问题，他就是说这个实践里面守安息日，他实际上就是休息神要你休息你干了一周你要休息你要为着你的休息，你不要再上班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的没有任何休息上班，这个休息的时候你可以来修身养性，你可以来跟神之间有一个连接，来补充你的灵力，你也可以跟你的家人在一起来相处，来一起 family time， 就是家庭时间，你要跟家庭建立关系，你也要那个身体，你的身体也要有个恢复，你的身心灵都有个恢复，都有一个连接，你不能只是扑在这个工作上，一天到晚在工作里面。你想想，如果中间没有休息，那就一年365天没有任何休息。然后你一辈子100岁的话，那就天天没有休息。你没有时间来让你的身心灵得以有一个恢复时间，跟神之间、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一个休整。他说，安息日其实说白了就是要休息，他跟安息日必须要聚会是两码事。他说根本在这个十诫当时的犹太思想里面，并没有说安息日聚会和不聚会，现在的整个教会都在扯这个教会安息日要不要聚会。他说那个要守安息日那里头根本就没有说你一定要聚会， 你一定要，他就说你跟神之间有一个恢复就可以了。你忙碌了一周了，你应该有一个时间好好的来捋一捋了，你好好的要跟主来连一连了，你要重整你的灵，要重整你的魂，要重新修整你的身体，你整个人要重新来调整了，要有个对齐啊，你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些这些本质性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在我的教会一定要在礼拜六来聚个会，那我就守了安息日，你那礼拜天聚会了就没有守安息日。他说那里面跟你聚会一点关系没有，所以你这个就是回到犹太了。你不是犹太的话，我们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想通，但是犹太整个的思想，他一回到他的思想，他里面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里面是不可能完全一个独立的人来思考，这就是我们就建立文化很重要，建立生态，建立系统很重要，要建立一个圣经的教会生态，建立圣经的教会思维，才能把这一切一切的都理解好。所以你看看我们一下回到了圣经根源，从约来理解身体，从约来理解整本圣经，从约来理解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原来有这么丰富。从旧约神就跟以色列这个群体立约，新约就是主耶稣神与教会这个群体立约，然后新约里面也有个人要素，个人维度要素，因为新约它不仅仅强调的是整个的一个那个灵工，它也有那个活石，因为它圣灵它既进到这个整体里面去，它同时也进到个体里面去了，所以圣灵就深入到个体里面，这样的话群体里面它也可以在个体里面来做，就是说新约多了一个个体的维度，但是总体来讲，整个的从旧约到新约，它实际上呢，从它其实都是整个的大的这个框架，它是神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新约就多了一个维度，它可以进入到个体里面去，它是因为有圣灵内住的原因啊，它否则的话，它也就是只是个群体了。旧约它就是只是一个群体，就是神跟群体之间的关系。新约它也是神跟群体的关系，只是新约多了一个个人维度。所以呢，那我们自从断了犹太根源之后，从希腊思想，希腊就非常讲究个体，他就自然而然把这个新约的这个个体啊，他就把它放大了，然后把这个群体这一块就丢掉了，所以以至于我们就没有身体的概念，没有身体我们学顺服呢就很难了啊，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逻辑它是这样推过来的。所以神其实在这从上一周开始，他其实一直在要我们把一个东西补进来，就是群体，那身体他领受的时候是叫身体，那从周牧师解释呢，他叫约，叫群体，这个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意思。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特别需要补课，那我的理解就是特别需要在群体，在约，在身体这个地方要特别的补课，没有这个概念我们没办法学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一切的功课，既没有办法产生顺服的意愿，也没有办法有顺服的恩膏和能力来帮助我们顺服。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感谢赞美主啊，谢谢两位牧师的分享，也谢谢新福代导团给我们的开启。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我觉得我重点领受的就是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和个体的这个联系。那么周牧师呢，非常详尽的给我们讲了这个神学的真理。真的是感谢主，就是说我们在加恩教会是有福的，就是我们不光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神的真理，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 YY 的这个晨祷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神的真理，能够深化固化神的真理在我们这个心里边。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身体和个体的概念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以往呢，就是甚至现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愿意强调个体，很愿意强调我自己的灵修，我自己去跟神有一个沟通，有一个连接，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学的内在生活的时候呢，也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在神的面前去等候神，去安静在神的面前去静候，这个真的是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一个真理来的。但是呢，我们和身体的关系呢，就是体现在一个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原来有的这些主日小组，还有这些集体的灵修生活。那么现在我们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YY 平台上有一个集体的身体式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和神交流沟通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两个都要重，一个就是我们个体上我们要有继续深入我们个人的这个灵修生活，我们有读经，有祷告，我们有等候神。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偏差，就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在 YY 平台这个带领上， 我们要去领受，要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行道和听道的关系上来看，圣经上说行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你如果不听道，你怎么去行呢？你不知道，你怎么样去行道呢？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YY 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道，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个最教会牧者里从神所领受的最新鲜的，最适合我们现在目前教会，甚至说今天神在我们当中所带领的。所以这个要比我们每周日去教会里听到，或者是作为新生堂和这个有声堂来说，我们是周六，除了我们主日的时候去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以外呢，每一天从周一到周四，我们来在 YY 平台上去听到，去领受神最新鲜的真理，这个我觉得才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在听到和行道这个两个方面，从身体和个体两个方面，我觉得我今天更深的有体会，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 YY 平台上要去多更加的委身，更加的去学习。那么我觉得作为领袖来说呢，在这个 YY 平台上，我们不光是在听，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听完了以后，学完了以后，我们要传达下去，要去分享下去。那么就说要有一个这个记的心。那么过往呢，有时候呢，就是因为早上嘛太早嘛，就是有时候懒惰了就没有记下来，没有记下来。当时听的时候觉得很有感动，可是等到这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呢，你再去回想的时候，基本上就全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些分享，这个牧者的分享啊等等，这些都不知道去哪儿了。那么但如果要是说早上把它用笔把它记下来，或者感谢像杨子这样的弟兄啊，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把它用这个用一种就是说敲字的形式把它记下来，那么我们再去跟弟兄姐妹去分享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有话可讲，有内容可说啊。那么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了，就说如果是我个人把它记下来，这个笔记本上把它记下来的时候，那么我在过两天去在回顾的时候，在 review 的时候，再去回答问题的时候，在想的时候，或者在有再去跟弟兄姐妹去分享的时候，那我就有更很丰富的内容，那么我也就更多的会把这些真理领受和深化在我的这个心里头，那么在我去行的时候呢，就更加容易一些，这叫行之有据。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呢有反映说，在 YY 平台上我们听到这些东西每天听都差不多，听完了以后也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反思一下自己，我们是只是在听，还是说我们是在用心记？那么用心记呢，你就会领受的更多一些，得着更多一些，你将来的这个变化也会更多一些。如果你只是用单纯的一个耳朵听，可能另外一个耳朵就出去了，那这种呢不会对你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变化啊。所以这就是我的一点分享，所以感谢主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喂，刘牧师，哎，我们一直听不到你的声音，可能刘牧师的那个有点问题，那个，我看看啊，刘牧师那个我们没看到你开麦，那待会儿在后面再有，等刘牧师调好了再补充上来吧，先进入祷告。
这爱的故事如此动美，是叫人笑我有惊奇。当你从地上被高举，这雀跃从此解禁。我见 生命和源自你身体，得救了个是了不起，看那我将一切都更新，心安歌声在空中无际，轻轻如我了狂创恨离，我不重复高中的人，我所生爱不幸就是你，心安歌声在空轻轻如我哪怕穿风里，我不重复高中的人，可我将你痴情我心里，我要自你认识我的心，这美丽是你轻描惊心，我创造你是你招呼，我以慈爱人意来聘你，我要赐你认识我的心，这美你是你奇妙惊喜，我创造你是你丈夫，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哈利路亚，是的，造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哈利路亚。谢谢你用慈爱仁义来聘我们，哈利路亚。
大山可以落塌，小山可以迁移，我的慈爱不离开你，我平安风呀天地交换，时间不关心你，爱与眷恋的永结里，圣洁烈火中你来一起，
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造我们的是我们的丈夫，他以慈爱仁义来聘我们，主啊，他愿意我们这个整个的身体进入他的肋旁，成为他骨中的骨和肋中肉中的肉，主啊，他是何等的渴望把我们编织在他的心里，主啊，谢谢你，你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你的慈爱永不离开，主我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这个平台，来活在这个约里，活在你的身体的里面，主啊，谢谢你也帮助我自己，帮助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儿女，帮助我所服侍的氛围，还有站在这个破这个教会的这个位置，主啊，来向你呼求，你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你的心意是要像牧者们所分享的，是一个整体来进入这个约里面，不是个人，哈利亚，是整体的进入，在个人的里面，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主啊来运作，主我谢谢你继续来开启我，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
刘牧师和邓荣传道可以来分享吗？
邓荣他们这样的，重生堂他们今天都参加不了，他们在营地没有网络。好，刘牧师可以补充一下，看他的麦能不能开。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会师，感谢你主啊，今天借着这个 YY 晨祷主啊，来再一次把这个约的真理啊，宝血立约的真理向我们开启。哦主啊，这个约，哦主啊，在圣经里面这个约是一个何等丰盛的一个真理，一个约是何等的丰盛。哦主啊，我们过去没有重视这一个约，哦主啊，以至于主啊，许多的这个圣经的真理都变得支离破碎。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这个约里面，你的这个宝血所立的约里面。哦主啊，使我们主啊再一次在这个十字架跟圣灵的这个平衡啊，这个恩典跟真理的平衡，哦主啊，信心跟束缚的平衡，哦主啊，个人跟群体的平衡，哦主啊，各方面主啊，我们都能够来进到这一个平衡的真理的里面。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来思想你用宝血所立的这一个约是何等的宝贵。感谢赞美你，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得救，主啊，乃是在这个约的里面，哈利路亚，活在你的这个约的里面，我们还要将来还要承受这个约的应许，约的产业。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谢谢你，你把我们带进你的约中，我们成为你约中永远的约。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遵守你的命令，顺服你的话语，全因为是你的爱，所以我们知道爱和顺服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一体的两面。让我们因爱而顺服，因为完全的爱就会带来完全的顺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爱的约中成为你爱的使用的工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今天，哦主啊，你在这个平台上，主啊，这个开启的这个约的真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代表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服侍的这个群体，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主啊，呼求你更多的这个怜悯。主啊，你真的是来开启我们，主啊，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靠着，哦主啊，信心，主啊，要完全进入到这个约中。主啊，我们也要靠着欧主啊，我们的这个完全的这个顺服，主啊，来这个活在这个约中。是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约中，主啊，永不这个弃约，主啊，永不背约，主啊，也永不离约。主啊，真的是要在这里，主啊，我们在你的约中，主啊，要来成长，来建造。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天父，亲爱的主耶稣，甜蜜的圣灵保惠师，我来到你面前，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和服侍的居主，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用你的宝血为我们立约。哦，主啊，谢谢你这几天在这个逾越节的周末，哦主啊，这几天的过程当中一起跟我们开启这个约，不只是个救赎。主啊，这个约是你为我们所立下的一个新约。哦主啊，是一个新郎与新妇的一个新约。哦主啊，透过这样的一个血约，哦主啊，你将我们绑在一起，哦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哦主啊，让你的宝血与我们合而为一，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个盼望。哦，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哦，让我们不要再背约，让我们出约。哦，让我们每天就如同一个新妇来预备我们自己一样， 等着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来迎娶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哦，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牧师的开启，让我们知道，哦，在整个犹太人的节期都是跟耶稣基督的事件是有关的。哦，主啊，让提升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每次在过这些犹太人的节期的时候，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事件，也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就像罗马人定的这个西元历一样，好像一个欢庆的一个节日。哦，主啊，更多的是思想这些事件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让我们有一个纪念的心，真的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哦，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牧养团队把这约向我们来开启，把这约的真理向我们来开启。主啊，也谢谢你带来的平衡的真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每当我们想到我们和神立了约的时候，神和我们有约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想到神的保护，神的保守，我们也想到我们的责任要顺服神。主啊，每当我们想到和牧养团队和教会肢体立了约的时候，主，我们要想到，主啊，我们从来就是很少想到离开教会，也很少想到离开家庭教会。主，我们就想到，主啊，顺服牧长团队的带领，牧长团队就保护我们，我们就像顺服神一样，主啊，神就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想到没想到身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肢体主啊顺服在头之下，就会发挥正常的功能。只要离开了这个身体，每个肢体无论是手是脚都要进入死亡。主啊，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简单的真理，有重要的真理向我们来开启。主啊，是何等简单，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们，保护我们。当我们在约中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们，保护我们。当我们离开这约的时候，当我们悖逆的时候，仇敌魔鬼就来击打我们。主啊，这是何等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真理。主啊，谢谢你。主啊，愿我们每一个家庭教会的主啊，每一位主啊，都能成为立约军队的中的一员，都能成为肢体中的一个。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主啊，你向我们开启这个神的约，还有基督的身体，还有我们个人的这个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样一个基要真理。是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再次明白神你全备的这个救恩的真理。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主啊，带领我们这个群体进入到神你的约里面，要委身于基督的身体里面，也要行出我们每个人作为肢体的各样的功能。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带领我们在你全备的救恩里面能够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顺服。感谢主，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I offer you praise on this Monday morning, and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teaching, Lord, today as well as over the past few days. And God, I just pray on behalf of myself and all of the youth at EG. God, I pray that you'll give us the faith to believe, Lord, that this covenant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one that you've made with us personally, that it applies to us personally, God. And that's by faith, Lord, where we accept our identity as your bride and as your beloved, Lord. And God, I also pray that you'll give us a heart of obedience, Lord, because that's how we live as your bride, Lord. A heart that is obedient to you, not out of fear, but out of love, Lord, because you first loved us. So God, I pray that you'll truly help us, Lord, and that we will not dismiss this, we will not take this lightly, but rather, Lord, we will work and be motivated, Lord, to apply this covenant and this truth to every single aspect of our lives, Lord, just as you called us to. So God, we thank you and we praise you, God, and in Jesus' name I pray. Amen.
这个新春堂的石磊师母。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真的是正像今天各位牧者分享的，主啊，你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主啊，你是用你宝血与我们立了这新约。哦，主啊，真的是就像我们刚才歌中唱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搬移，主啊，但你的与我们立的血约永不改变，主啊，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主啊，你是那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我们自己不能，主啊，但你能，你可以来坚固我们与你所立的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进入你一切的，你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主啊，进入你一切的真理，进入你一切的那个自由，让我们可以真的是进入你真理的自由当中，主啊，你说你派圣灵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在这里今天来呼求圣灵啊，就求你将你的全备的救恩，你的这个约的真理可以开启在哦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也在这里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和我们的新生堂的所有的家人，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你是何等慈爱，何等怜悯，何等圣洁和公义的神，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来说紧紧来跟随你，主啊，走这一条十架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能够全然的来顺服于你的真理，全然顺服哦，你在我们中间的带领，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真实的今天在今天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交在你的手中，圣灵亲自来引导，让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得胜，谢谢主，主啊，我们依靠你，我们仰望你，主啊，你是真的是哦，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我们今天就来真的是求你带领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紧紧来跟随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你，赞美你，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主啊，真的是这样恩待我们，哈利路亚，好，我们主啊，真的是主啊，明白我们的救恩，主啊，真的是从犹太人而来，主啊，最终也必在归于我们的犹太人耶稣基督里面，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把这样的奥秘来让我们开启，主啊，也求神你真的是把这样的奥秘，把这个真的是这个救恩和真理的这些奥秘，主啊，做成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也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服事的群体，主啊，真的是都到你面前来，我们愿意来领受，哈利路亚，主啊，愿意真实的这些救恩和这个真理，主啊，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不，主啊，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真的是要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好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真的是透过圣灵，主啊，真实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那个秀轩和王军。
主啊，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我们够用的恩典你已经完完全全的成就，主啊，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那颗愿意的心，主啊，我们愿意真的是主在你的十字架面前，我们说我们愿意进入到你的爱中，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是脱离了罪的捆绑，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是向仇敌来夸胜，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愿意顺服在你为我们所安排的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人事物，特别是完全的顺服在你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谢谢你，我们进到这样的真理里面，要在这样的顺服的过程当中来认识你，得着你，享受你，谢谢恩主，谢谢你在过往的那样的一个受难周当中为了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顺服所付上的巨大的代价，也因着这样的代价我们可以行在顺服当中，谢谢恩主，主要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我服侍小组和新生堂向主的救恩向献上感恩，主要也愿在这样的顺服的过程当中认识主耶稣， 进入到你那美好的真理里面，进入到你为我们所创造的这样的自由里面。谢谢恩主，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哎，永生堂刘牧师那边还能开吗？
对，我刚才那个没开开麦的，我重新上一下就开开了。
哦，好的，那你就顺便正好你分享，然后再加上祷告，好吧？
好，我回应几句。好，我非常感恩今天听了牧者的分享。我个人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领受，就是对这个约啊，因为在这个一个我们立了很多的约，各种群体，但是呢确实没有进到这个心里。今天听周牧师讲到这个约，那呢我再去听师母的分享，我们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在一个身体上来学习顺服啊，这就是给我有一个新的开启啊。那我们确实知道我们要不在一个身体上学顺服，确实我们说的说的多么符合真理，但是与我们的实际的生命也确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啊。那我们要知道是我们是一个神啊，一个身体，那我们今天能在这一个身体上我们来学习，确实就不一样。像刚才有弟兄祷告讲，确实神在这个身体上的比喻是非常简单的，不是我们不明白的啊，但是我们没有用心去来思想这件事情上，确实这么多年我们就白白的受苦啊。那我个人的领受，确实我们今天要认真的思想，我们是在一个约里，在这个约里是圣经里的真理，我们怎么来学习，我们怎么一天来生活，我们怎么一天来彼此相爱，彼此尊荣啊。再一个我们也都知道，那个不管是我们的细心是从顺服来的，我们的谦卑也是从顺服里来结出的果子啊。我们要没有真心的学习这个从心里按照圣经里的教导学习顺服，我们确实不能来活出这个主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来活出来啊。那呢真的我们在想，确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和价值观，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带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不是按照圣经里的真理啊。我在反思，很多的时候是按照我自己的这个那个人生的经历来读圣经，来来思想圣经啊。这个很多的时候确实不是在这个约里边，所以我就非常感恩。我今天也不耽误大家时间了，我就有一点祷告。好，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借着这个清晨歪歪晨祷的教导，让我们更加对主的真理啊，我们更加的明确，我们更加的要感恩，就是主你把圣灵放在我们里边，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一切的事情上，主你都来指教我们，让我们想起你真理的教导。主啊，我就为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宝惠师圣灵向主献上感恩，让我们永生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我和我的家人，都每时每刻不消灭你圣灵的感动。主啊，让我们俯伏下来，让我们在一个谦卑顺服的里面，我们才能对圣灵有感觉。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不让圣灵担忧。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在你的约里，我们来思想，我们来生活。主啊，真的把这种主的性情柔和谦卑制作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更加有这种感恩我们家人教会
是主你所拣选的，你必在我们这样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主你必要做成。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必看到主的能力和主的荣耀，主的大能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啊，在这个节期当中，让我们来思想你的救恩。不仅让我们来思想你的救恩，主啊，今天你也借着 YY 的平台，让我们来思想，主啊，你用宝血为我们所立的约。主啊，你借着你的宝血，你为我们立的约，是你的宝血为我们多人流出，让我们的罪得赦。你借着你为我们所立的约，主啊，你与我们建立那亲密的关系，让我们今天得以来在这个地上来预备成为你荣耀的心腹。主啊，我们不仅是靠着信心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也今天靠着我们的顺服，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来进入你真理的实际，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圣灵活在你为我们所立的约中。主啊，让我们明白你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今天在你的身体里，就是在加恩教会当中，我们借着你的约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你，也让我们成为肢体来彼此相爱，让我们在彼此相爱的过程中，主啊，不仅能够让我们像一支军队来完全的正确的顺服你的带领，而且也让我们借着这个教会是这个有一个相爱的大家庭，来彼此来操练磨合，来成就主你借着顺服给我们这个各样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不仅得救，而且能够借着顺服来得胜，成为荣耀的你的心腹，预备做祭司，在这个你降临的时候，能够在千禧年与你一同执掌王权。主啊，就请您亲自的圣灵来恩膏我们永生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仅在 YY 平台上学习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在平时的各项的服事当中、家庭当中、工作当中，主啊，能够活出你为我们所立的约的每一个主你对我们的话语的这个实际。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今天因为重生堂他们的营地不动，那边没有网络，传道也特别到了他们。
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谢谢真理的圣灵也来了，你就可以带入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一个恨恶罪恶的心，恨恶这个悖逆和顽梗，因为悖逆和顽梗就是和行邪术拜偶像的罪相同行这样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一个顺服的这个能力，哈利路亚，让我们来思想神创造的这个身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顺服在身体上，身体要顺服头。主啊，当任何一个肢体它不听这个身体的摆布，不听身体的这个命令的时候，这个肢体已经出了问题。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有一个心愿，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健康的肢体，有用的肢体，百节各按其职，连接在身体上，然后听头的安排，因为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认识真理、进入真理的心，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我们来恨恶我们的悖逆和顽梗，让我们能够从真理从圣灵那里得到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降服下来，除去我们的各样的主张，除去我们各样的理由，除去我们各样多余的话语，让我们顺服在家庭中，顺服在教会中，成为神国里面有用的肢体。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跟我们丰富的同在。主今天把我们所有的祷告领受 高岛是吧，都封存在我们迦南基督教会30倍、60倍、100倍的结出果实，荣耀主的名，主要在我们今天啊这个一天的我们母堂的这些啊肢体弟兄姐妹，带着今天早上晨祷的这一切的领受，带着这里的恩膏是吧，在行在我们这一天当中，思想在我们这一天当中，恩膏在我们一天的服事和各样的工作生活学业当中，是吧，我们谢谢你主要保守我们迦南基督教会，保守每一位家人出入的平安，保守我们，祝福我们的身体灵魂都健康和兴盛，也祝福在国内的家人，在圣灵的主耶稣基督平安的恩膏和这个医治的恩膏当中，在在那个躺卧在父神的怀抱当中的这种安息的休息和睡眠当中，来使我们的灵魂体完完全全得到恢复，感谢赞美主，重新得力，使我们明天早上起来啊，会见在平台，继续来分享，来领受母的这一道。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